日本或突破无核禁令，乌克兰未来一周决定战争命运。挪威实测中国大巴竟可被远程操控，欧洲震惊。BBC 高层第三人辞职，董事点名治理问题，英国国会紧急介入。南非首届非洲 G20 峰会和美国的权力博弈。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日本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正式开会，着手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这一举动可能将直接改变东亚安全格局。日本可能要修改几十年来最核心的无核三原则了。原因是什么？这个背后和中共近期不断加大军事和政治施压有直接关系。这三份安保三文件原本由前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底制定，主要应对当时的地区安全环境。不过随着俄乌战争持续，北韩核导能力持续发展，加上中共近期对日本的施压不断升级，这些文件被认为已经不足以应对目前威胁。修改的重点之一就是国防开支是否会大幅增加。日本长期维持国防预算在 GDP 的 1% 以下。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中共大规模军事演习，这个令日本切实感受到威胁。原本计划2027年将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 2%， 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希望在2025年财年就达成这一目标。就事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博士分析说，日本增加国防预算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一是所谓的反击能力，亦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目标。二是防空和反导系统。三是反区域遏止能力，防止中国阻止美国介入。四是增强流离群岛基地的力度，包括冲绳、宫古、石坦岛，尤其是钓鱼台亦是重点。最后就是灰色地带作战，比如海上保安厅相关预算亦会大幅增加。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是无核三原则长期约束日本，不拥有、不制造、不携带核武器，其中不携带可能限制美军核动力舰艇停靠日本。2010年民主党执政时，冈田克也外相曾表示，如果日本国安受到紧急威胁，政府将会作出决断并向人民说明。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指出，修改这一原则同时亦是对中共的一种威慑方式。如果日本容许核潜艇停靠，它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部署将更灵活，亦能在东海形成明确的核威慑。目前日本面临的压力不单只限于军事，中共针对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有关台湾有事的表态发起多方面施压，包括旅游和留学警告、暂停水产入口，还炒作琉球不是日本领土的话题，似乎在试探冲绳的战略位置。钟志东博士警告，中共绝对不会只是以台湾为目标，他先制造琉球、冲绳的主权争议，为将来可能采取行动做准备。除了国防预算和无核三原则，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还包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规则，基于无人机的新作战模式，以及加速部署长射程导弹。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四月汇总各项建议，并在年底前完成正式修改。日本这样做不单只是处理中共压力，亦是调整本身战略以应对复杂的东亚安全环境。未来几年，日本在国防预算、核政策以及琉球群岛部署上都可能导致区域安全的深远变化。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 立即享有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点解一定要补气十八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揸得唔顺，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提醒你应该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气，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思，送俾爸爸妈妈，等佢哋整日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系 healthcare520.com。乌克兰未来一个星期决定战争命运。近日，美国正式向基辅提交了一份和平方案，要求乌克兰在领土、军队规模等多方面作出让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坦言，现在是我们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之一，一是失去尊严，一是失去一个关键伙伴。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一次美国施加的压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如果乌克兰不同意，可能会切断情报共享和武器供应。美国总统川普亦公开确认，下个星期四就是最后期限，并强调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进行了一小时的通话。会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与美国和欧洲保持建设性合作，共同制定俄乌和平计划。泽连斯基说，我将提出论点，努力说服并提供代替方案，不过绝对不会给敌人任何理由令他们说乌克兰不想要和平。同时，泽连斯基还和德国、法国、英国和欧盟领导人通话，获得了强烈支持。英国首相斯基贤强调，乌克兰必须在本身主权范围内决定未来，这个是根本原则。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补充说，欧盟有两个简单原则，支持乌克兰并向俄罗斯施压。我们正在提供创纪录的军事援助，帮助保卫乌克兰。在俄罗斯方面，普京星期五亦收到了美国拟定的和平方案，并表示乐观，认为这个计划可以作为和平解决冲突的基础。不过，战场上形势依然紧张。俄罗斯军方星期四晚宣布，以控制哈尔科夫地区横跨奥斯基尔河的大城市库皮扬斯克。不过，乌克兰军方否认这个城市沦陷。这个意味着，虽然和平谈判推进，但乌克兰仍在战场上面临压力。这份由川普总统推动的外交方案正加速推进。乌克兰未来一个星期的抉择，将决定这一场持续近四年的战争方向。你能不能够想象，一辆停在矿井里面的大巴居然可以被人从远程操控？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挪威刚刚公布的实测结果。欧洲各国现在开始警觉，中国制造的电动大巴可能对公共交通安全构成严重风险。近日，挪威最大的公共运输公司鲁特最近进行了一项测试，目标是在地下矿井里面封锁所有外部信号，看看巴士是否真的安全。测试对象包括中国宇通集团最新生产的大巴，以及荷兰 VDL 三年前制造的巴士。测试结果令人震惊，荷兰 VDL 巴士完全没有远程连线功能，而宇通大巴就能被远程操控，理论上可以随时被统治运作，甚至通过远程系统进行软件更新和控制。鲁特公司行政总裁严森在声明中表示，这一次测试令我们要将注意力从原本的安全担心转向如何具体实施保护措施，防止巴士被非必要操控和黑客攻击。他透露，公司已经计划引入更严格的安全系统和防火墙，确保巴士的本土控制不会被远程干扰。消息一出，欧洲各国立即反应，丹麦和英国已经启动调查， 重点审查中国产电动大巴的安全风险。英国议员卡恩斯在议会辩论中警告，挪威和丹麦的实测提醒我们，这类巴士配备了双重用途终止开关，中方可以远程令车辆停止，严重威胁公共交通系统。这项发现不单止局限于巴士本身，亦令欧洲对中共企业的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中的普及感到忧虑。上个月，大约30名欧洲议员去信欧盟最高网络安全和能源官员，要求减少对中国产液变器的依赖。他们指出，用于将太阳能板接入电网的设备可能被恶意利用，干扰电力系统，威胁公众安全。这次事件再次凸显了一个核心问题，在智能交通、电力等关键领域引入外国设施时，安全必须放在首位。鲁德公司表示，将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并与欧洲各国监管机构合作，确保类似风险得到妥善管理。这宗测试不单止是对宇通大巴的警示，亦成为整个欧洲重新评估中共企业设备安全的契机。各国政府和议会人员都在关注如何在技术便利和公众安全之间找到平衡，避免潜在风险。今日英国媒体界再度传来震撼消息， BBC 又有一名董事会成员辞职，他直接点名 BBC 内部治理出现严重问题，这个已经是第三位高层在同一风波中离开 BBC。 到底这一轮震荡背后发生了什么事呢？11月21日， BBC 证实董事会成员班纳吉已经正式辞职，这宗辞职和这个月初引发全球关注的剪辑争议有关。当时 BBC 全景Panorama 节目的团队被指蓄意剪辑了美国总统川普在2021年的部分演讲内容，两名高层已经在11月初主动辞职。班纳吉在辞职信里面明确指出， BBC 高层存在治理问题，而且在总裁戴维和新闻主管特内斯辞职前，他没有被咨询，亦未参与关键决定。换句话说，他认为 BBC 的内部决策流程出现了偏差，董事会监督机制可能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BBC 随后回应确认他的辞职，并表示已经开始寻找继任者。目前 BBC 正面临外界大量质疑，下个星期一 BBC 董事会主席沙亚和多名董事会成员将被要求到英国议会的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作证，他们必须解释 BBC 内部治理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高层辞职是否代表结构性失误，董事会是否确实被排除在重大危机决策之外。根据 BBC 官方网站，非执行董事的核心任务是监督 BBC 管理层，确保 BBC 独立、透明、符合公众利益。班纳吉自2022年加入，他以前在博斯雅伦顾问公司任职，是英国商界资深人士。他的离开令外界重新关注 BBC 的独立性是否受到冲击，监督机制是否仍然在正常运作。目前 BBC 已经展开继任者的物色工作，但这次连环震动亦未平息。随着事件进入英国国会，更多细节可能将被公开，外界关注的焦点很明显，这个是不是个别事件，还是 BBC 内部更深层的治理警讯？这个礼拜尾，南非将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首届在非洲大陆举行的 G20 峰会将在11月22日至23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希望这次峰会能够取得外交上的成功，证明多边主义拥有光明的前景。世界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在星期五抵达非洲，参加历史上第一次在非洲大陆举行的 G20 峰会。这次峰会目的是将贫穷国家的难题置于全球议程的核心位置。主办国南非希望会议 聚焦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以及日益扩大的全球不平等。即使和金砖国家等其他经济巨头相比，南非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但是南非仍然渴望证实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